Shabbat Shalom， 大家安息日平安。在安息日，我们都会按着陀拉的 portion， 我们一起来学习。但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先读诗篇一个经文。我想和大家读诗篇第100篇。是很多人很喜爱而且是很熟悉的经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耶稣啊，使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啊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到你的面前，得到永远与你同在的应许。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听了行得出来，在你里面再一次的被更新，再一次的被洁净，再一次的重新得力。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向你欢呼，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陀拉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你出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你进去。Kitavo。 好，从26章，生命记的26章第一节一直到29章的9节，其实这个礼拜的内容很详细，但是呢整个来总归可以归纳成三大点啊。好，我们看它大概就是从26章开始讲的，就是要献出手的土产，当百姓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这一块迦南地的时候，神所应许的美地的时候，要献出手的土产，这是一个条例，这是一个命令，这是神吩咐百姓要做的事情。然后献这个土产呢，还有一个仪式，或者是说一个声明文，带去的人他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表明。那在接下去27章讲到要立石头做，其实像一个证人，一个证据，虽然它是一个石头，它立在那里，然后上面要写上神的律例典章，这是神吩咐当他们进入的时候当天就要做的事情。那再一个就是讲到祝福跟咒诅，刚才我们也练了一部分。那在祝福跟咒诅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读起来蛮沉重的，是神的一个责备，神的一个谴责，是一连串的悲哀，是会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有点低落。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警告，它是一个爱的警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会碰触到的三大点。我们先来看26章，虽然大家刚才已经一起听弟兄姐妹为我们读了，我们稍微再回到经文里面。我们从第一节再稍微看一下，神要他们进去得为业之地的时候，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神一直在说是耶和华赐给你的，这是耶和华所赐的。当然他们必须要付出行动，他们必须要走进去，还有一场仗要打，这是耶和华你神赐你的。短短的几节里面，这个字里行间一直在重复 那么进去神所赐的所有的都是从神来。刚刚我们为孩子祝福的时候，长老也说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能够得获财的能力力量是神所赐的，有雨水，有空气，有太阳，有阳光，这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一项是我们能够生出来能够创造出来的。人只能发明东西，人不能创造生命出来。那在这里神一直在提醒他们，在我所赐你的土地上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反复一直在讲的时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进去得了这些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呢？神说要将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然后放在筐子里，到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地点神也已经选择了，是不是我喜欢在这里献，不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好我就可以在那里，而是神所选择的地方。因为神所选择的那个地方，他要选择那个地方成为他的居所，神要在那里与他的百姓相会。如果你不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遇见神呢？是不是？那把这些带到那里的时候，去见当时的祭司，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神明文，要跟他说，我今天向耶和华你神明证，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岂是应许赐给我们的地。这是一个关系的确认。当他把这些土产看得见的果实，我相信这些土产并不是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成，如果种过植物，种过蔬菜，或者是种过果树的，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今天种种子刚下去明天我就可以收成，农夫一定要等候，要耕耘，要看它的季节的变化。或许他们到这个地方，他们要经过一个严冬，然后他们还要开垦，然后终于到了可以收拾收取到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些先带到神的面前，确认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今天我所有的是你所赐给我，并不是像我们讲的童话故事，好，进入应许地了，大功告成，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又快乐的生活，句点。这是我们常常读给小朋友的故事书里面，他可能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我们看到进去以后才是刚刚开始而已，就像我们说跟神立了约之后，我们才刚刚学习要如何来过一个约民的生活，刚刚开始在这个关系里面活出一个正确的关系。每一个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百姓，这在约的关系里面还有土地。那现在他们已经进去这块土地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明确了。我们来看这个声明文，当这个人把土产出熟的果子索取来给祭司以后呢，放在神的坛前，然后他要这么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好，他必须要用自己的嘴巴，用自己的表，就是说不是别人帮你代言，你需要在神面前表明。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从学习妥拉以来，我们一直都知道，是的，以色列如何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从一个人，神拣选一个人，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他们下到埃及，如何被苦待，向神呼求，如何被神拯救，如何带出来，如何在旷野过的那些日子，如何与神的互动，至终他们终于是走到约旦河前了。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奇妙，他没有指出说我主是谁，他并没有说，我们可能会想，哎，我主亚兰人嘛，可能就是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下到埃及寄居，是的，亚伯拉罕曾经下到埃及去，因为逃避饥荒的时候。但是他在那里是不是一直待在那里，变成好像很长的时间就一个又大又强的国，神使他们一直强壮，一直生养众多，比那些埃及人看了，他们都觉得不行，再让他们这样子下去，恐怕他们就会起来跟别的国联合起来攻打我们。所以你可能也会想到，那么是雅各吗？他讲的这个亚兰人，因为雅各确实是人数稀少，带着他的几个家眷，那时候约瑟在那里当首相宰相，他在那里，所以就让雅各饥荒的时候，就让雅各带着他们的家眷，就很少的人数下了埃及，之后真的是成了一个大国带出来。但是雅各他是亚兰人吗？所以在这里有很多人在揣摩，到底讲的是谁？雅各的母亲是亚兰人，是吧？利百加，因为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到他所出来的地方，把以撒的妻子带出来，他不要以撒回到那里去，他从那里把他带出来。所以雅各的母亲是亚兰人。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版本，他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不是说我主是一个疆王，是一个漂泊流亡，好像居无定所的一个亚兰人。他是说有一个亚兰人企图要毁灭我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版本他这么翻译，他这么说，有一个亚兰人企图要毁灭我主。其实他这样子的连结下来的话，我们会想到有一个人他是企图一直要毁灭雅各的，而他是亚兰人，在巴旦亚兰那里，是谁？是拉班，对，这是利百加的哥哥，是拉班。那么不管他所讲的这个亚兰人是谁呢，他是以色列之主，是先祖啊，然后至终神使他们成了大国。在这段文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起头，不要忘记我们卑微的开始，过去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一直走到今天，神一路的同行，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已经要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欢呼，可以感谢，从卑微的开始，从被欺压的开始，从凄惨的开始，一直走到成为一个自由的，不是再被奴役的，成为一个有神的，你有所属了，你不再是属于你那个肉身的主人，你是一个奴隶，你成为一个神的子民。神不要这些百姓进去迦南地以后忘记了，以为说这些是我自己挣来的，是我得来的，当他们开始安逸了以后，他们就忘记了过去，他们开始心生骄傲，他们可以 安居乐业，他们可以过得很幸福，他们可以忘记神。神要他们出熟的果子献到神的殿里。事实上，我们在出熟七夕节的时候，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每一季每那个时候，你会有出熟的果子，是吧？那个时候神吩咐他们要把这些果子是拿到神面前的。但是呢，第一次当他们进到那里的时候，第一次带到神面前的出熟的果子是别具意义的。在这段文里面，前面他所讲的都是我们的列祖，我们哀哭，我们受欺压，我们向神呼求，然后神听见的，然后将我们领进这地方。但是到最后一个地方，他说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前面好像是很大一群，甚至包含的那些列祖，但是到最后变成我跟神了。我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个，我是在以色列百姓里面的一个，不再是我的列祖跟神如何又如何，是我今天是神你的百姓中的一个，我他有个认同在这里，我把你所赐给我的，你不只是赐给我的列祖，也是赐给我的，所以我按照你的吩咐把这些带来，带到神的面前。重述国家的历史，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是如何走到这里来的，这一路我怎么走过来的，过去的我是怎么样的光景，现在的我是怎么样的光景。神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那甚至在这里呢，不只是不要忘记，你要去重述的。大家知道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被犹太人他们放在逾越节的餐宴上面，有一个小册子叫哈嘎达，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在这里有逾越节餐的时候，小册子里面写的是程序，然后哈嘎达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去讲出来，去说故事。哈嘎达里面有这一段，好像神就是要我们记得，你要去讲，你要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不要人家问你我不知道，我就跟他们去了他们说那里不错，我就跟他们去了。要会讲，而且从哪里讲？从头讲从我主我现在是讲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肉身的犹太人的话，他在这里神要他们从我主，你要从哪里纪念。所以我也有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在讲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得很不完整。我们从哪里讲起呢？从故事的中间开始讲起，因为那是我们人家带我们的时候，带我们从那里进去。但当我们回到根源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根源开始讲起，可以吗？学习从我们的根源。大部分的人会从故事的中间讲起，就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已经是故事的中间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告诉你这部影片很好，你一定要去看，然后呢你就从影片的中间进去，也不知道头，然后看到中间一点点最好看的地方，然后也不看完就走了有人看电影是这样子的吗？应该很少吧。你一定是很不想错过前面后面，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头，不知道我的信仰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对不起，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就是中间我认识了耶稣，好，你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耶稣，为什么耶稣会来，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方式做的。我们一定要追溯到从头开始。所以今天当我们学习了这一段妥拉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成为你的任务 或者说义务，记住我们的身份，记住我们的约，而且要做一个乘船的人，对你的周遭的人讲，而且很重要的是，其实要从家庭里面对你的下一代。我们记得在哈嘎大里面的时候，你在餐桌上小孩子会问问题的，为什么我们普通吃很多菜，今天就是吃苦菜，为什么一般我们是坐着，今天我们就要斜躺着，一定要反复的去述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到这里来的。所以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说故事，成为你记忆的守护者，不是别人的历史，而是你自己的故事，要把这些通通内化，内化到成为和你自己的关系。或许有些人会想，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常常会思考这些问题的话，我希望神就把我们引到我们的根源，是自己成为那出埃及的一份子，知道你从哪里来，知道你往哪里去，知道你要怎么活着。好，那在二十六章这边讲了现出熟的果子以外呢，还有一个十分之一神吩咐他们要献上的，在第十二节的地方，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神告诉他们要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要他们不是只有顾自己，这些利未人他们服侍神的，这些寄居的可能是外族人，在他们当中的孤儿跟寡妇，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可能在生活上面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得到可以养生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些人在，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能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话，但是他们讲说社会弱势族群，这些人神要我们顾念到他们，不是我自己好就好，神要他们看到这一个我所属我的国家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好，但当我们把这些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神要我们讲出来的，在十三节的地方，二十六章十三节，他说：“我已将圣物，这些分别出来的是要给神的，就是圣物，分别出来的这些东西，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然后他说，他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些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没有为死人送去，所以真的是就是分别出来的，这些是要给神的，为了神给了这一些利未人、孤儿、寡妇，分别是神很看重的一件事情，神要他的百姓有分别。再来就是不断的关系的确认，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他是我的神，因为我是他的百姓。如果你不是他的百姓，不必做，没有意思。如果他是我们的神，那么这些话是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去实行出来，这是一个关系的确认。神要他的百姓是有分别的。当我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守食物律的时候，或我们在过节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以问自己，我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里面有这一些我必须看重的事情？岂不是因为我们与神有约吗？岂不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吗？ 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神有约，我们跟神有关系，却不去看重他所吩咐的，这个实在是讲不过去。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再次的确认与神的关系。好，那到了27章的时候，神要他们做一个动作，立石头。在妥拉里面的这些都是神的诫命，都是他的律例，这些吩咐是要去遵守要去做的。你会发现在27章短短的几节里面，神反复的告诉他们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在第2节哈，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然后到第4节的时候又说了一次，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然后在那里要筑一座坛。这是第一件事情，就要把神的话语在那块地上被看见，把神的妥拉一切话语写上。那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祝福语、咒诅、神的话语，以巴路山上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当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他带着百姓他们怎么做的。约书亚4章1到9节，约书亚的4章1到9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1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他们就在河当中取了12块石头，然后呢，带着的，带到他们要住宿的地方。这个石头的作用是成为一个证据，日后当他们的孩子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孩子们，下一代他们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石头放在这里呢？那么就要告诉他们，你要再一次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述说的人，神如何的带领我们。或许你也可以从我祖开始讲起，神如何的带领我们，神为我们行了何等的神迹奇事，何等奇妙可畏的作为，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从压制的手中带到这块土地上。这是那12块石头。那还有另外12块，我们看第9节，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那日，那石头还在那里。 所以呢，十二块他们带着走到他们住宿的地方，还有十二块事实上是立在约旦河中的，他们一共立了24块石头。那么神所吩咐在以巴路山上的那一块石头呢，我们来看一样是这个约书亚的4章19到24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约旦河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所带着的这十二块石头后来就在吉甲被立起来了。然后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日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再次问我们的时候，要告诉他们不要忘记神的作为，要告诉他们其实这是一直在反复反复反复。当我们自己去讲的时候，其实也会提醒我们很多事情的，不只是孩子们听到。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我父亲说，我父亲自己说，他怎么说，我做孩子的时候，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会这么说他小时候的事情给我们听。我觉得我蛮怀念以前的时代，不像现在资讯太泛滥了，你有电视看，你有电脑，你有手机，你有很多的东西。以前我们听那种，我当父亲或者是一些长辈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茶余饭后，我们没有其他的娱乐，我们就是好吃完饭，那我们就聚集，爸爸会跟我们讲一些话，他会讲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过的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虽然我父亲是没有，不算是经历到战争，他们还不到那个那么早先的时候，但是我听到有一些我都会觉得很稀奇。你可以听到，可能会听到你的家你是怎么来的，或者是你父亲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可能会告诉你我们当年是怎么信耶稣的，当年宣教士是怎么辛苦的把福音带到这里来，如何的供应我们灵粮。其实这些宣教士来，他们也真的是供应了许多物质上的东西，也开发了很多，把教育带进来，把医疗带进来。所以最近我听到一些在台湾的宣教士他们的后代，其实是因为年老，他们就已经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听到他们已经被主接走，我觉得很感恩。不只是台湾，中国其实很多哦，不要忘记，就是主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数算。好，那这十二块石头呢在吉甲被立，但是在以巴路山上的是没有很清楚的记载。那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人说，有可能约书亚就是把这些他们带着的石头在他们住宿的地方，然后在吉甲的这些石头有带到了以巴路的地方。我们去过哈，如果我们一起上过以色列的，我们去过到以巴路基利心那个地方。那在上面神要他们写下的神的律例典章，当百姓进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是实质上的进去了。然后这一个立石头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先知性的动作，他就把神的话语就植在那个土地上，从现在开始这块土地就是要施行，就是要颁布神的话语在那里，就是要被行出来了。 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是一个一连串的悲哀。我们看到咒诅是这么的真实，一连串的责备，还有神的谴责。有些人觉得妥拉是神的话语嘛，他应该讲的都是好的，他应该不会讲这些咒诅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这个礼拜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妥拉，当然它是有很多的功能，有很多的层次，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可以去探讨。但是今天我想我们从这个今天的这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来看三个部分妥拉的功能。第一个，妥拉定义出什么叫做罪。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节，罗马书七章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妥拉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如果不是因为妥拉指出来的话，我就不知道何为罪。你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如果律法，如果妥拉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贪心，贪心是不对的，你不会知道这个是罪。所以妥拉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就是定义出，让我们知道从神的标准来看什么叫做罪。还有约翰一书的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妥拉，定义出罪。什么叫做罪？如果你违背了妥拉，这个就是犯了罪，违背妥拉就是罪，应该是很明白。所以在今天我们的 portion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妥拉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定义出罪。如果没有人告诉你红灯不能走，你会知道红灯走过去是错的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全世界红灯都是要停止的吧？有没有相反的？好，至少在我们所知道的地方，红灯是停止的。我们的认知知道红灯就是停止，你走过去就是不对。如果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里面一片空白，你没有告诉他我们看到红灯不能走过去哦，他有可能会走过去，因为没人告诉他。那妥拉今天告诉我们，他定义出在神的标准里面什么是罪。违背妥拉，你跟他的旨意跟他的话语相冲突，做的不一样，违反了，那个就是罪。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好，这个是大家应该都是很喜欢的，妥拉带出祝福，带出赏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文，但是我列了三个哈。诗篇119篇的一二两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妥拉的，这个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行出神的话语，会带出祝福，会带来祝福。啊，路加福音，这是耶稣啊所说的。耶稣在对众人讲话的时候，当他讲完了，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他们觉得听到耶稣讲这段话太好了，所以生耶稣啊养耶稣啊的这一位女性太有福了。但是耶稣啊怎么回答他？耶稣啊说，是玛利亚有福，但是呢却还不如什么样的人？听见神的道，听见神的妥拉而遵守的人，这是何等的有福。你如果听见神的话去遵守，福会追着你来的。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妥拉的，并且时常如此，你时常去详细的查看神的话语，那你就不是听了就忘，是不是？你会常常去反复反复，要记住一件事情的 秘诀就是去反复它，去一直去接触它，你就会记住了。你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那么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陀拉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章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会带出祝福，带出赏赐。回到二十八章的第一二节，申命记的二十八章，一跟二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之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一连串的神的祝福。但是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我们必须要谨守遵行这些吩咐。那在接下去二十八章的第三节，神所应许的福就会追随行出这些话语的人。但是呢，还有另外一面，我们看到妥拉的另外一个功能，它会带出咒诅。二十八章一样，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十五节，当刚才的那些祝福都被列出来之后，十五节说到，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神就告诉他们，你在哪里受到咒诅，什么样的事情会带来咒诅，然后咒诅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些经文里我们都看得见，做什么事情受到咒诅，而神所说的咒诅是什么样的，怎么发生的，具体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我们今天站在2021年的这个时间轴上，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这一些在申命记里面，或者是还有以西结书大概里面的这些预言，绝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在犹太人的身上。这些咒诅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守神的话语，使他们被打散，使他们在别的国家里面受欺压，没有办法侍奉他们的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这几节，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四十五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另外耶利米书十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所以妥拉还有一个功能，它不只是指出罪，它不只是神的律例典章，它不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与神相交，它还有另外一面是带出祝福，带出咒诅。先知一直在提醒百姓回转，回转，不回转，神的咒诅会临到；不回转，神在约里面，在妥拉里面所讲的话会临到。那么妥拉就是不好吗？因为他带出咒诅，是妥拉不好吗？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做一个广告，罗马书的学习我们有上中下放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如果 大家想要更深入，这是有一年牧师在应该是星期二吧，我们学习的时候录下来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全盘的认识罗马书，可以到神学友团队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去点。好，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好，刚刚我们读了第七节，如果不是律法告诉我们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好，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没有妥拉的时候，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没有妥拉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因为他指出什么叫做罪，所以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就叫我死了。这样看来，妥拉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妥拉是好的，是圣洁，是公义、良善，它可以指出什么是罪，它可以告诉我们远离这些。好，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大家不要搞错，叫我们死的不是妥拉，叫我们死的是罪。妥拉他指出罪，但是妥拉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妥拉一指出来我就死了，所以妥拉叫我死，不是的，叫我死的是罪。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列国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咒诅已经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能够过神所吩咐的生活吗？其实是很多时候已经不行了，他们没有自主权，他们没有活在神的律例典章里面，因为他们在被掳的或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在巴比伦的律法法律之下，他们就没有自由，他们没有办法献祭，是不是？没有圣殿在巴比伦，他们没有办法，或许他们在家里他们会过着节期，或许他们在家里他们会过安息日，就像当他们被带到集中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自己聚集起来一小群一小群他们自己过节的。我们知道神说，你当我们活出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在他的殿里献祭的时候，当我们过这些节期的时候，当我们守安息日遵从他的日子的时候，这些祝福是临到的，是自然的或者是超自然的，这些祝福是临到的。但是当他们被掳到外国的时候，使他们蒙受祝福的这一些事情他们都不能做了。大家可以明白吗？不只是光光做主而已，那些使你可以蒙福的事情全部都被禁止了。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没有被禁止，我们所知道我们所做的能够蒙福的事情没有被禁止，但是有些人选择去做，有些人选择不去做。我们要珍惜我们有活出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自由，虽然我们很多事不能做完全，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以色列地，很多事情真的是老实说是受限制的，是不容易的，我知道是不容易，当我们要活出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其实去年我也是讲这一段了，但是去年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今年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跟大家的来分享一下。在第28章的45节的地方， 我把它打出来了。神告诉他们行了什么会得到，会受到咒诅，然后咒诅是长得什么样子，你们会承受到遇到什么样的光景，这个咒诅长得什么样子。然后呢，神告诉他们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因为他们没所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击歧视，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这里有两个因为，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守神的话，没有听他的话。第二个，神说因为我们在富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他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安居乐业的时候，我们没有怎么样，没有欢心乐意，我们没有欢喜快乐的来侍奉他。当我们一切很安逸的时候，其实呢，就是最容易忘掉神的时候，会不会？很安逸的时候，你没有很痛苦的事情向神求，你反而就，这样子过着就没关系，好像我可以掌管我自，可以好像目前生活我都压得住，你就不会想去找神。所以这里神说，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富有的时候，没有你在享受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你没有甘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没有想到这一些，没有感恩，所以这些咒诅临到，甚至犹太人把这些认为是咒诅的核心。哦，原来欢心乐意的来侍奉神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喜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是，我们可以想想什么是我喜乐的基准，什么才能够叫我喜乐，是不是？是因为我得到什么我才能喜乐吗？还是因为他是我的神，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掌权，我知道他的话必定应验，我就定义要喜乐。我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但是有些人他可以调整他的情绪，他可以就是说管理他的情绪，但是有些人是被情绪牵着走的。这每个人可以稍微看看我是哪一种形态啊？我是会被着我的情绪牵着走呢，还是我可以管理我的情绪，我可以调整我的情绪？什么叫我不能欢乐？什么叫我不能欢乐到神面前来呢？我可以到神面前来，但是我或许我献祭的时候，我带我的礼物来的时候，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可能。不是从心里来欢喜快乐来献给神。那到底我欢喜的基准是什么？我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才能够叫我快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所以他在神面前呢没有欢乐。有些人可能跟人的关系不对了，所以他没有欢乐。但是呢，也有可能是真的是你心里有愁苦，就像我们在经里面所读过的，尼西米他是一个酒政，当他在王面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那里服侍王的时候，他面带愁容。然后他一向是没有面带愁容，基本上在王面前大概你不能板着一个脸吧。然后王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有愁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接下去那一句话他写着，他就害怕，他就惊骇了，王竟然啊，我竟然脸出了丑容，或许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你在王面前你摆了一个丑容。然后尼希米就告诉王说，因为他心里挂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了，他一心想要回去重建，所以他的心里他的情绪他的感觉他的感情就使他的愁容就不知不觉的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都知道哈拿，他跟他的一家人跟他的先生跟他一家人去殿里献祭的时候，在示罗献祭的时候，经上没有写说是过哪个节期，只是说他们一家去献祭的时候，哈拿的心里因为他很愁苦，他也是在殿前，他就无声的祷告，一直在那边祷告，所以他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有时候他可有就是喜乐不起来，或许你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有可能是你跟人的关系不对了。啊，我到敬拜的时候，我又看到那个人。我要敬拜的时候，哎呀，神，我跟你求的，你都好像没有听见，我都没有得到。啊，或者是真的是我们心里是有愁苦。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那就是把它搞对了；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对，就是把它搞对了。耶稣啊也说过了。如果你到神的面前去献祭，想起你跟谁的不和，你要先把你的祭物放下，要先去和好，要不然这样的祭神也不悦纳的，是吧？我们不是要教大家苦中作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喜乐的基准在哪里。我巴不得每一个人到神面前都是欢喜快乐，但是这个喜乐不是凭感觉的。今天出大太阳，今天我赶上车子，太好了，感谢主，好喜乐。这样子的话，这个喜乐是很不定的，很飘渺不定的。我们从神来的喜乐是不被环境影响的喜乐。 Corona 还没有完全止息，神还没有伸手，你可以喜乐吗？你到神的殿里来，你要喜乐的赞美神吗？要。我的神活着，我们千万不要活着像我的神到哪里去了，我的神在哪里？太阳遮住被云遮住的时候，太阳在吗？太阳在的。你不要以为神不见了，你不要以为神没有办法掌权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功课，就是说当我心中有苦情的时候，这个感觉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我们可以操练在主里的喜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功课要操练，以前我分享的时候，我讲到操练这两个字的时候，有很多人不喜欢听。事实上你是当兵的，我们有很多功课要学习，我们要操练。有一个方法，透过赞美他。我说的赞美不是说唱歌哦，赞美他。当我在接触到回归根源这一条路的之前，我是先接触到了过内在生活。我相信很多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接触过内在生活，就是操练你跟神的关系。那这个学习也帮助了我很多。那在今天的这一个陀拉的学习里面，神让我再一次的想起赞美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罗炳生师母他所写的一个经文啊，不是经文，对不起，一个文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跳过去的经文，我们最后再回头。对不起，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神，要超越你的一切过错。有些人 自己有过错，他很苦恼很自责，也会也要超越别人的一切误会。超越不是去解释，你要超越他这些误会，要超越你所有的失败和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当留心保守自己的心，你要立刻起来抵挡他，抵挡这个失意，要远离他，制止他，把他交给主，不要理会他，不要再去想他，不要在那边重播，要快快乐乐的说话，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要安息下来，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无论是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或轻微的沮丧，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也不要看你自己，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看耶稣啊就好了。假若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那是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你必常常看见主，将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大改变要临到你这个人。你要以他自己的道、神的话为乐，以他的愿望来代替你那天然人的愿望。你也要在他面前狂喜，你要以称颂、赞美、夸耀他的圣名，这样的人便列在那得胜者的行列了。很好的一个操练。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是能够越过这些，然后在主的，我们知道神，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吗？啊、哦，这是我。还有神的喜乐是神的命令，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好，这个字有点小，我把欢乐的地方通通把它圈出来了。然后这些是神的命令，利未记里面神说你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这个应该是讲到祝棚节的地方。然后第二段呢也是一样，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面前，你们的神面前欢乐。第三段也一样，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第四段也一样，都要欢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内容，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然后最后一个，献平安祭，在那里吃，然后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大卫认识神，求神发出他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带我们到他的圣山，到神的居所，然后我们就走到神的殿前，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然后要对我们的心说话。当你失意的时候，当你欢乐不起来，告诉他，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好像脱离了，告诉你的肉体，告诉你的里面，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得胜有余的神，最喜乐的神。我们到他那里，然后最后下面一个是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嗯，神没有说你觉得可以喜乐的时候你再喜乐，神没有说你决定你可以这个时候喜乐那个时候不喜乐。其实喜乐是神要他的儿女们常常有的一个情感。虽然环境叫我们不能喜乐，但是我定义喜乐是一个决定来的，对不对？神爱我们，我们可爱吗？非常可爱，感谢主。我觉得神是定义爱我们呢。我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讲实话了，觉得自己很不可爱的时候会有的，但是神既然定义爱我，我要定义喜乐。感谢主，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有几句话能够留在你的心里，然后圣灵继续的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那我还是一样想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跟神对话，那最后再请国强长老带我们祷告。
爸父，我们谢谢你，你再次通过陀拉向我们说话，你用你的灵向我们吹气，你的灵确实，你的圣灵确实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所说所想，主啊，都与你同感一灵。主，帮助我们真的理解你话语里边的每一个甘甜的旨意，让我们真的重新得力，成为处处的果子献给你，成为可喜悦的。阿爸，让我们知道陀拉，认识陀拉，知道对的方向，避开错的方向。主啊，你要我们知道明白行出讨你喜悦的一个方式，生活方式。主，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我们定义要知道明白，确实你的话语不遵守的时候会带来咒诅，但你要指出一个方向给我们。主啊，你的命定确实要我们走向一个愿意遵守并且蒙福的方向。主啊，让我们时时警醒提醒自己，主啊，你是一个严厉的神，你是一个会每时每刻在看着我们，在不是要判断我们不对，乃是主啊，你想我们过一个合你心意的方式。主啊，我们真的是已经立定心志，已经要走进去夺地为业，就是承接你要创世以前要命定的那一个，成为我们美好的产业，这个耶路撒冷。主啊，要我们真的去领受得着，站在那一天，主啊，羔羊婚宴的日子，主啊，在天的耶路撒冷跟在地的耶路撒冷连在一起。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先想感谢，我们真的喜乐不断。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这个喜乐的灵充满我们。主啊，真的在你里边，我们满心的赞美，因为你是一位好神，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的心心灵都行了一个割礼，真的是一个真的割礼，心回转归向你，你把那些律例典章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喜乐盼望，常常行在对的方向的当中。哈利路亚！我相信主，你也应许你纪念你的约直到永远。你赐下你自己的灵，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让我们不断的准备好自己，预备自己，在见你的面。主，我们可以真的是天天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是这样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这样的宝贝着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断的让我们提升，让我们的灵可以不断的被你提升，常常可以见到你的面。主啊，让我们赞美的时候，主啊，你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你的宝座，让我们真的可以达到你的面前，亲自经历到主啊与你心连心的那一种合成为一体的那种赞美的力量。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谢的圣名，阿门。